感谢主给我这个福分跟机会，这一次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宣教差传的工作。有一些学者很注意这个名称所以强调差传。我比较不强调去划分那么清楚因为差传强调的就是你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你要到远方跨越文化被差派出去，那才是差传。那我想华人教会应当学习这件事情，但是华人教会有的时候我前两年在一个地方，他们的牧师是从马来西亚过去的一个牧师不是黄牧师那很注重宣教差传的工作我去领他们的聚会，结果他们就有同工来跟我讲说，牧师我们牧师很注意去外面宣教，我们本地不太注意我想这个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有的教会说我们本地都没有做好，还去奢侈谈什么差传宣教，那也不可以吧我就想到说2004年12月在南亚的海啸，我们在哥伦比亚再好的传福音都不会让那个地方人得到福音，如果没有差传所以我想是整体都很需要的。那这三天我一直希望能够传递能够分享的一个负担，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认知，那就是宣教差传是教会存在的使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到宣教使命的教会，这个不只是牧师宣教士的责任，而是全教会的责任。星期五晚上我从为宣教祷告来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了解参与支持宣教，从祷告开始即使你不像七姊妹那样子会到回族当中，但是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可以跟他一起到回族那边去，甚至他还没有回去之前你就可以祷告求主预备开路所以他没有去的时候你就已经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当然我们为自己附近四周的人未信的人来祷告，这更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所以非不也为也看非不能也看你要不要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那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昨天晚上我特别分享宣教的本质，宣教的起源是基于神的爱和对神人对人的那个关怀。爱可以是很好听，爱可能是很罗曼蒂克，爱可能是一种情绪，但是爱的落实要从了解人的需要关心并且愿意卷入这个人的问题里面，这才是真正的爱你光嘴里说爱来爱去没有用你光说来说去那是耍嘴皮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没有用的，要真正的落实。刚才诗班带我们唱诗，他受的鞭伤怎么样？他为我们来付出代价，那个不是说的而已。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不只是说好听而已，在一个事实跟行动，而且是一个牺牲代价里面写出来的。那主耶稣他的宣教的工作就是从他的怜悯跟慈爱所发出来的。那昨天我也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真正关心爱我们四周的人开始来做宣教。因为我发现一个矛盾我们讲的宣教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到非洲去为你死在蛮荒的地方，但是旁边的一个人你就不愿意花一点力气。 那我们会想到，哇，有一天我为主死，很慷慨壮烈啊，我们觉得自己很爱主，但是旁边一个人我们就不理他，那是什么爱？那是骗自己的爱。所以真正的爱跟关怀从我们最接近的人。那我也发现一样事情，我们最容易冒犯得罪的就是我们最旁边的人。那如果我们学会真正的体恤关怀服侍我们身边最接近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晚辈，我们的配偶，我们的邻居啊，在美国生活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可能是老鼠不相往来。这个你跟隔壁的人啊，尤其住公寓的话，你只要把那个眼睛一贴起来，你就把自己关起来，旁边被人家大搬家你都不知道的啊。我们可以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但是真正的爱，你就学习在你的邻居当中能够勤快的帮忙服务清洁啊，帮助别人，这个都是宣教的落实。宣教不只是你去开布道会才宣教，当我们真正关心爱一个人，即使你没有跟他讲什么道，但是你已经做了福音预工了，有机会可能他就会好奇，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说我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的话，因为神爱了我，改变了我，我本来也是很顾自己的一个人啊，那你就可以做见证，传福音从见证开始，然后我们可以做见证说明。那这是我强调的。那么上一堂如果你参加了，那我很感谢主哈，让我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形，也谢谢荣医生的帮助哈。很抱歉，这个我讲很快啊，我发现很难得他也讲得很快。有的人是上帝的大炮，有人是上帝的机关枪啊。刚才那一堂我学习做机关枪，他也做机关枪哈啊，一起我们就讲到马太福音5章13节到16节那一段话啊，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如果你 miss 掉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好像我们教会有录音下来或者有网页，请你们上去啊 catch up 啊。那这一堂我就要回过来整个讲全教会宣教的使命。1998年开始啊，在美国教会的这个文章跟消息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名词叫做宣教使命的教会，英文叫做 Missional Church 啊。最开始这个字打出来的话，你在电脑上打它下面会有红线表示没这个字啊，是新创的一个字啊， Missional 或者宣教导向的教会或者宣教使命的教会。那在这个之后啊，我是2002年从亚特兰大就搬到洛杉矶，那我从牧会的工作就转到第一线的宣教，虽然我还没有在第一线做宣教士，但是关心宣教士，推动宣教的工作，也学习到第一线去尝试宣教的一些体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越来越发现有的教会很好，他们看重宣教，就好像我们教会看重宣教，不然你们不会办这个拆船联会，感谢主啊，你们看重了。我在 Atlanta 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非常的忠心，非常爱教会。那他有一个态度，他觉得教会有各样的工作，不可以啊偏爱哪一个，所以呢我们的资源要平均分配啊，所以我们的啊教育啊，我们的团契啊，啊我们的布道组啊，我们的崇拜组啊，资源平均分配，那么才是公平的，不可以偏爱哪一个。我觉得出发点很对，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个时候我很注重教会的团契事工。那1992年我们建堂，1993年的时候我们就推动团契小组化，感谢主哈。我自己在侍奉的那段期间，最多的时候教会有40几个小组，中英文的，年长的，年轻的，学生的啊，家庭的小组都有啊，所以神就慢慢赐福。后来我们教会职堂也是因为有那个基础，那时候我觉得团契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整个牧养里面啊，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牧师一个人绝对顾不来的， 那时候我们先成立爱心关怀小组，后来发现爱心关怀小组也不能够照顾，所以后来我们就团契分成小组。那每一个团契有三个作用，第一个是神话语的落实，我们不是那里辩论神学难题，那个2000年都辩不完了，我们哪里会解决得完呢？但重要的是我们得到神的话，我们去怎么样实行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是彼此相顾彼此相爱，所以团契就变成一个牧养的一个单位。那第三个成为福音的桥梁，因为我们发现请人到家里来聚会啊，团契聚会没有太啊教会的那个 church 的那个形式啊，他觉得很亲切啊，完了以后吃点点心，大家谈话，又是好朋友熟人在一起，或者邻居，那会比较容易来。那有的人对教会没有来过，他有一点心理上的那个隔阂或者畏惧啊，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桥梁，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作用做。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团契非常重要，但是团契大家彼此相爱相顾之后干什么呢？啊，我就想起来啊，已经过世的史其生师母，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做狄然，我不晓得有人知不知道哈。啊，他是多产作家，又会写剧本啊，什么散文的写得非常好。有一次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请他到我们教会去领啊这个啊母亲节的特别聚会，那特别是讲到家庭，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一个和谐美满的婚姻是一个人人生的成功，但不是人生的目的。这有分别，两个人结婚啊，非常热闹，相敬如宾啊，然后相敬如宾，然后相敬如宾啊，冷得不得了哈啊，到最后要熬出头了哈啊，大家冷淡哈啊，那个不是婚姻啊啊，家庭可以变成天堂，也可以变成地狱。就看你怎么样来带，所以能够经过多年以后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容让啊，这个婚姻炉火纯青，这是人生的成功。他说，但是这个不是人生的目的。诶，那目的是什么？有好的婚姻让夫妇双方不会抵消自己的潜力，而且能够发挥啊，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托付。我就从这里来想到，那我们如果有好的团契好的教会 so what， 当然我们很好，我们很享受，那我们也荣耀主，但是应当还有一个应用，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所以从这里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们要认真的面对宣教的使命。宣教不只是教会一个重要的工作之一，而是神设立教会的一个目的，教会承接宣教的使命。那今天我想从啊主要的一段圣经，就是保罗归主的过程里面，他提出两个关于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基本问题来谈起。那这段圣经记载在啊使徒行传第22章第3节到15节，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不详细去读它。那这个主要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啊，被群众啊这个起哄把他逮捕了，然后他就向他们来辩解说明他怎么样从迫害基督教热心的犹太教徒的背景里面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啊，他就讲到他改变的经过啊，那长话短说，故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保罗的故事啊，原来名叫扫罗。这个顺便我想起来，这个有的时候常常会有圣经测验，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圣经测验问说，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啊？有个人回答很高兴，以色列第一王叫做扫罗，后来他画蛇添足，他说后来他改名叫保罗，那就搞错了，把旧约搞到新约去了哈。所以扫罗没有归主以前是扫罗，后来变成保罗啊，后来变成保罗。那他的圣经记载最先出现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的末了啊。我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前天也讲到哈，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是什么人？施蒂凡是什么人？ 教会的执事哈、啊，所以有人不太愿意做执事，因为很危险哈。啊，执事不只是要做事，而且成为殉道者，其实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哈、啊。那重要的是，司祭管殉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记载，扫罗还是一个少年人，他替丢石头把他打死的人来看衣服，而且圣经记载说他也很赞同，也很喜欢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那件事情在扫罗的心里面产生很大的冲击，他有很大的不安，因为在那个事情之后，扫罗就变本加厉迫害教会，逮捕基督徒。换句话说，他要采取一个行动，要把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这个教门啊，把它整个消灭掉。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安，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他以为异端的，以为信错的这个极端分子的这个施提反，却是有极美的品格跟见证的一个人。当他要死的时候，他没有 bitter， 他没有埋怨，他没有仇恨，他反而容光焕发。圣经记载说，他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迎接他。你知道圣经描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免惊啦！圣经常常讲耶稣在哪里？怎么样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但是那次记载他站在神的右边，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哇，唱得真好，完了以后呢，不由自己的你就站起来鼓掌了， standing ovation 啊，耶稣站在那里欢迎。你看有哪一个人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别人觉得很愁苦，但是耶稣在你的欢迎，光荣的回到天父那里去，而且施蒂凡做见证，就好像主耶稣一样的求神饶恕那些杀害他的人。这么美的一个见证，我想在扫罗的眼中这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这样子的一个人怎么会是一个异端？怎么信错的？也许他说好可惜信错了啊！如果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就好了，可惜他不是，完全信错了。所以他就接下来就一连串变本加厉的逮捕基督徒。哪里晓得当他拿到许可的文书啊，带着随从的人啊，他的高头大马领队的要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啊去逮捕基督徒的时候，在中午在天上有光照着他，有大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圣经记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主啊，你是谁？哎，这个问题问得有文章哦，问得有文章哦。因为显然他所面对的是经常萦绕在他心里面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一听扫罗你，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而且一回答他就没有再问了，因为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他就不必再问了，他就明白了。哇，司提反能够那样子，因为他有一个活着的主宰，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他就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两个问题是代表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得生命，第二个问题是得使命。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真正的认识主，就带进生命的改变，那不是一个头脑的认知而已。真正的认识，圣经的认识常常不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那个认识是生命的一个接触。认识耶稣基督，主啊你是谁，这是得生命。得生命以后，接下来是使命的问题。耶稣应许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常常在更丰盛的生命来做文章。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最基本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有平安，有喜乐。所谓的平安，以前是没事的平安，后来发现是在困难里面的平安， 是超越困难的平安。哇，这是很超越的事情。有喜乐，喜乐不是因为样样都顺利很喜乐，而是我里面的满足，我在苦难里面我有喜乐。哇，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生，这正是丰盛的人生了。然后我们会想到，可能上帝的祝福，绝大多数我们经验上帝的祝福，可能在健康，可能在家庭，可能在事业，有很多上帝的祝福。我们需要上帝的祝福。Anita， 我如果看得不错，他每个月需要筹接近3000块美金，这不多了哈。你在美国的薪水拿得不多，他跑到那么痛苦的地方，还冒生命危险，可是看到他那个比例，大概还不到200块、500块。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你能够无动于衷吗？上帝祝福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啊，上帝祝福你是为了让你能够在上帝的赐福里来有份，而这是一个丰盛生命的部分。但是我要讲，难道更丰盛生命只是我怎么样吗？岂不是让我的生命能够发挥那个光彩吗？能够发挥他的贡献，能够领受使命来出来吗？没有使命的人生不会是更丰盛的人生。更丰盛的人生是领受使命，并且忠心的顺服，即使死也不怕。那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有很多基本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自己思考，我把它归纳，我们人的问题从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是生存的问题，生存的问题是在战乱、在灾难里面、在重大的疾病或者常年的疾病里面，我们有一个生存的渴望，我要活下去，对不对？我要活下去。那我看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人面对我要活下去的问题，你都活的，你可能有一点生病，但是大概还不会死嘛。啊，我生过大病啊，感谢主保守，我觉得是好像捡到了一条命哈。啊，你们为那个 Peter 可不可以讲啊？为 Peter 祷告哈，因为他10月7号要通血管。因为他有小毛病，跟我差不多，只是我比他严重哈、啊。他血管阻塞要装 stent， 所以为他祷告哈、啊。我想对他来讲也一定是有一点震撼作用了哈、啊。那我是比他更厉害，因为我堵得太厉害了，不能通血管，所以要开心。所以昨天晚上难为翻译的姊妹哈、啊，我说我是开心的人，他以为我说我很 happy。哎，我的开心有三个意思哈、啊，第一个。我很 happy， 第二个我心脏开刀了 open heart， 第三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了。基督徒至少要有两个开心，就是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然后你快乐，那不一定要像我打开心脏一样的哈。但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个极宝贵的一个工作，那这是其他事情，这不重要哈。神怜悯我们，神拯救我们啊，神给我们很多的那个赐福，是给我们。活着是干什么？就刚才我所讲到的，你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婚姻，这不是人生的目的。我很敬重的一个长辈麦西森牧师，大家大概认识，他很幽默，他说人年轻的时候讲学历，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你是 CIU 毕业的，哇，你是什么毕业的，哇，很重要哈。你是常春藤学校毕业的，你是哈佛毕业的，美国总统很多都是哈佛毕业的哈。哇，你是哈佛毕业，你是台大毕业的，哇，你好像很了不起。年轻的时候很了不起，中年以后没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看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年轻的时候看学历，中年以后呢看经历，那么老的时候呢比病历，对不对？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整天的话题都是健康，怎么样饮食，怎么样运动，那理论很多，但是实行很难啊，这个是我们的矛盾，对不对？我们健康很重要，你没有健康别的都要谈。那请问健康是不是人生的目的？健康不是人生的目的，健康是人生的基本条件，你有健康你才能够发挥生命的用处。所以很健康，四肢发达， so what， 对不对？假撩蜜，这个台湾话讲了，浪费粮食，一点没有用，对不对？你活着你，所以我们就想到得生命以后就有得使命的问题，更丰盛的生命必然跟使命关联在一起。我就想到一样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 经过红海到了旷野，神拣选摩西去对法老王一再的说一句话，让我的百姓走， Let my people go， 做什么？放牛吃草，自由了，不要再做奴隶了啊！他们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是不是呢？ No， 让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神迹奇事带他们到旷野，但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没有进到神的应许之地，结果他在旷野漂流，总共前后40年，到不信的那一代倒闭了以后，新的一代起来，才在约书亚的带领里面过约旦河，进到神应许之地。那我们想想，那个倒闭旷野的那个 generation， 那40年他们过什么生活？他们过的生活是我们不能比的，因为他们过的奇迹的生活，而且每天都是奇迹的生活。他们没有耕种，他们现在连游牧民族都不算，虽然他们是到处游牧，上帝给他们白白的赏赐玛纳，对不对？一直到进迦南地有了土产出来，玛纳就停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奇迹。如果以后还继续用玛纳，那个表示本来就应该的。其实很多上帝一直给我们的，我们都觉得应该的，其实都是神迹，但是那个是很明显的神迹。然后他们在旷野没水喝，从磐石就出水给他们喝，这是神迹的生活，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他们很蒙神怜悯，有的时候他们是用埋怨的方式，后来连累了摩西啊，都干的是闹了脾气，还不能进应许之地，把摩西都害了，对不对？但是再怎么样都是神迹的生活。然后他们吃玛纳，吃的淡而无味，然后他们想吃肉，这也不怪哈。你如果是吃素的，了不起一辈子吃素，我也很佩服你，但是人家吃肉你也会想吃肉啊，所以他们就想吃肉了。上帝很幽默，你要吃肉就给你吃个腻，所以从海边就把鹌鹑吹过来，他们吃到从鼻孔里面都出来了。上帝很幽默，因为他们很不对的方式，他们用埋怨的方式，所以上帝给你，但是给你要到你吃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给他们肉吃，对不对？他们在旷野每一天有云柱表示神的同在，那云柱走的时候就引导他们往前行，晚上有火柱也是神的同在保护跟引导，每天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引导啊，有神的保护，这是了不起的人生。我在想这几年这个经济不景气，如果我们当中有的人你工作没有了，你本来靠着养生的，现在忽然间都没有了，假如啊，再过2个多月就是12月了，如果12月31号，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怎么样，我在亚特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年终感恩祷告跟守望祷告会，感恩见证跟守望祷告会，所以我们就会有见证会，大家来分享。假如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家庭说，我今年失业了，我年初就失业了，没有工作了，但是每一天上帝供给我，然后我就过着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大家都很高兴哦，都很感动哦。我告诉各位 ，So what？ 他们40年过着神迹的生活，但是没有免于飘荡的人生，有救恩，有神的保守，有神的供应，但是他们在旷野飘荡。有多少基督徒得生命但是不晓得使命，没有托付，就在旷野飘荡。我想今天诗班的献诗讲到我一生要送奉献给主，很难哦，唱是很好听啊，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都作难，我不晓得我们所有人是不是阿闷，真的这样子吗？神给我生命我就是给他吗？那给我生命干什么呢？那我这个人跑到哪里去呢？啊，我们想到我们蒙恩得救就是我怎么样子嘛，我享受上帝的恩典，我就来见证神，那见证神是结果，但重要的是我啊。但是真正丰盛生命不是我诶，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 是上帝耶。 我的人生怎么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有更高的一个目的啊。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得使命，这是免于飘荡的人生。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更丰盛的生命一定跟宣教的使命关联的，而不是让你在你里享受上帝的恩典，然后在你里生锈腐蚀。有一首诗歌说，宁可为主烧尽，不愿意生锈腐蚀。我过去多年在一个全球性的学生工作的团体叫做 Campus Crusade 学院传道会侍奉，我在台湾有24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到美国来，那个时候的总部在加州，现在总部在 Florida， 在 Orlando。 在加州呢，是在洛杉矶的东边一个城叫做 San Bernardino 山边的地方。到秋冬之际啊，加州因为干啊，有时候又热啊，不小心就山林野火。我听一个 Campus Crusade 的同工说，他住在 San Bernardino， 有一次烧火封住火势，几分钟一条街的房子就烧掉了。我就晓得这个在美国这种环境才会有三只小猪的那种故事。那三只小猪的故事就是盖茅草屋啊，盖木头屋啊，盖砖头屋啊。那我们在这边在 Atlanta 大概比较不会那样子，因为很多都是砖的屋子。那这个加州有很多木头房子啊，所以风吹火势一烧就烧过去了，然后几分钟就烧掉了。这个同工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烧完以后啊，上帝有一个启示给他，他发现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的分别在哪里呢？没钱人烧完以后一小堆灰，有钱人烧完以后一大堆灰，都是灰。各位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堆灰，但是请问你要生锈腐蚀成为一堆灰，还是为主烧尽成为一堆灰？你保守自己最后也是一堆灰，那你要怎么样选择你的人生？这是宣教使命的人生。保罗给我们看见，旧约是这样看见，让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我们有生命更宝贵的更崇高的价值跟意义，不只是为了现在我的家，而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永恒，是为了多人在那里蒙恩的。我们可以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但是死了以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过去，我们不会作践自己，我们不会自暴自弃，但是当我有一个价值跟意义的时候，我就是把生命付出了，那个生命是我的本钱，那个本钱不是为我叫我守住的，那个本钱是为我让为上帝来投注的。新约刚才苏迪通带我们读的彼得前书2:9更清楚地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多么宝贵的身份。然后归结一句话，转折了里面说，要叫，很重要，要叫我们做什么？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做的这一切有一个目的，是我们来见证来宣扬。那个见证宣扬要口传，要唱，要大声的宣扬，到山顶上去宣扬，但是更有力的宣扬用我的生活行动来宣扬。因为 action speaks louder， 我们的行动比我们说的话更有力，更有力。人家说拿出证据来，你讲得很好听，拿出证据来。证据是什么？上帝改变我，我的生命跟生活就是我所讲的证据。这是最最最能够叫人确信的。这是我们的人生。那我再回来想，我们教会通常我们会想到教会会有几方面的事工 ministry 或者执事，通常我们会讲崇拜、教育或者门徒训练、团契、各种服务，然后是布道啊，传福音或者宣教。通常我们归纳教会是这样子：崇拜，这是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啊。我们非常谢谢崇拜的同工带我们一起崇拜啊。我们在崇拜里面 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就会经验神设立宝座在以色列人的赞美里面。所以当我们真正崇拜的时候，不是我自己的情绪啊被自己催眠，而是当我崇拜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上帝神圣宝贵庄严恩典的同在。在我们崇拜的时候，不只是我的感觉，不只是我的诗歌，不只是我的理性，我的心灵里面被上帝触摸了。就怕我们在崇拜里面一大堆人只是拥挤耶稣，并没有跟耶稣接触到。那真正的崇拜让我们触及上帝，上帝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洛杉矶有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叫做 Church on the Way， 叫做道上教会。这个牧师很有名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叫做 Jack Haver， 他写了崇拜的诗歌，他很重视崇拜。他有一首诗歌我想我们大概会唱，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啊。他有一个理念，他说最重要的是敬拜，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经验神的同在，就成为对我们的祝福，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崇拜的结果是宣教，然后教育或者门徒训练教导真理，明白真理。那我这两天一再强调，那个不是一个知识的增加，那个真理是改变我的内心，改变我的生命，然后在我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的。这个教育呢，就好像军队的那个练兵这个训练部不是军队的全部，但是训练部很重要，训练的好了以后就可以打仗。所以教育的应用是什么？宣教。那团契很重要，我们有团契，不管是小组是怎么样团契都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大团契人也不是太多你们可能分了好几个组，有什么什么小组什么小组，不感谢组很好因为100多人也太多人了你太多人，有的时候你彼此都没有什么关系，分成小组大家互相关心。那么团契是什么？团契是彼此照顾。所以如果从军队的角度来看呢，那就是养兵养兵带兵干什么？养兵千日，用于一时。所以团契的结果是什么？宣教。那各种服务更是宣教了，对不对？我们的宣教不只是开布道会宣教，我看见我们的周报上一堂报告说，我们还有一样事情是你可以参加去为人家盖房子或者是修房子，是不是？我上个礼拜在 New Orleans 参加一个教会，是浸信会他们盖了一个教堂，盖得很好。后来听他们说是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义务帮他们盖的，40万就盖起来了，盖得非常牢，盖得非常好。哇，我很感动很实际在那里做事情，这是帮教会盖得很好，帮其他的教会盖很好。那有一天我们不只是帮教会盖，我们可能帮旁边 homeless 盖，我们帮那些困难的盖，那这是教会的服务。这是什么？这是宣教。宣教不只是开布道会，宣教可以透过我们关怀人的所有的行动都整体来，就成为整体宣教的一部分。所以各种侍奉都是宣教的一部分。那回来布道组、宣道部、财团部，那更是宣教了。所以话说回来，教会所有的工作的一个应用都是宣教。那我要强调一样事情，宣教是有时间性的，有一天在永恒里面不需要宣教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参加诗班。所以我要替诗班讲句话，我们诗班很强我觉得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诗班占比例很高那我这是很向往，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全教会都变成一个诗班。因为如果你现在不会敬拜，到勇士里面你就惨了，在勇士里面天天敬拜你觉得很 boring， 你觉得很不安，那就惨了。那你现在要宣教，你现在不宣教将来没有机会敬拜，那你现在要宣教而且学习敬拜我这样讲有点偏爱那团契呢，那其他的呢，那都重要，因为合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的建造。 那建造基督的身体干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身体要健康，所以很多的教会不健康，那里面都是病，当然不要讲宣教，自顾不暇，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林黛玉，那也没办法。但是我们要健康，健康起来这个身体就能够用了。以弗所书1:23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哦，我们的教会是那个充满万有的主所充满的，它充满在我们当中，教会有极好的远景、前途跟基础。那身体做什么？你们可能看过我的照片，看到我真人以后可能大失所望，那也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你看到我这个人，你就看到我了，对不对？人家说邱牧师怎么样，你就说哦，那个秃头的、胖胖的、脑满肠肥的啊，不太有见证的牧师啊。如果瘦瘦高高的像苏弟兄，那就比较像传道人，更像宣教士、仙风道骨哈。那像我这样子也很有见证，因为上帝的仆人可以养得这样也不错嘛哈。所以都好哈，都好，仙风道骨也好，灵性好，像我这样的话见证上帝的丰富哈。我记得这个 Knoxville 张永光牧师就职的时候，听说周祖培牧师去替他做就职的礼拜，然后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牧师瘦瘦的在乡下牧会，有一天他骑了一个高头大马到礼拜堂去，那信徒在那笑，瘦牧师骑胖马。他说笑什么笑，牧师是你们养的，马是我养的。不还好黄牧师不瘦哈，所以表示我们教会也不错哈。我要讲的就是身体是什么，你看到身体就看到这个人，对不对？你就看到这个人。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彰显基督。人家看到哥伦比亚教会就看到基督的荣耀，就基督的作为，基督在生命里的改变，这是很宝贵的，就彰显基督。还有呢，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做基督的事情，对不对？身体就是能够做身体的工作嘛，对不对？身体不是为了整天躺在那边病恹恹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有身体的可以做的事情。那么耶稣的身体做什么？做耶稣的工作。昨天施恩先师说照样差你，主耶稣来到地上做宣教士，他照样差我们，我们做他的身体，继续他的工作。他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教会继续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教会继续担起宣教的使命。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彰显神的荣耀，同时做成神托付的工。耶稣说我有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等一下我们会聚餐，我马上就结束了，你已经在想了，所以要去吃饭了。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粮食，我希望你不要闹属灵的饥荒，在侍奉上没有摆上，你在灵里面是枯干的，是缺乏的。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侍奉，你会发现侍奉有劳累。人有两种劳累，一种累完以后觉得很没有意思，另外一种累完以后很满足，因为我为主累，里面有心里面的满足。求主让我们得做这个食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请注意，这不是黄牧师，这不是苏弟兄，这不是差传部的同工，这不是执事的工作而已，这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就是教会。哥伦比亚华人教会差传联会不只是我们信心任现，不只是我们支持多少宣教士，是我们全教会有宣教的意识，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肢体，彼此配搭，成为你的身体，是健康的，是和谐的，是荣耀的，是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的，是能够承受主的托付和使命，在这个地方以及在主带领我们世界的各地能够完成使命的。愿主的心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得到满足。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透过我们，在我们的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